英国外相为援助乌克兰求助川普，法俄彻底反面，拜登五军压境北京，川普将堕胎权还给州政府，拜登要给3000万学生减贷，中共军队动荡新迹象，全北京正调查最大军事装备供应商，前哈马斯成员揭露亲哈者都成了有用的白痴，美国参议员爆美国15机构掩盖大流行病重磅消息。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是很神奇的，我都觉得是很神奇的，吃了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了，行得到上去又不痛了，膝头哥。
她的改变不单止体现在行动上，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亦有了显著提升，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4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启程访问美国，目的是包括敦促美方持续军援乌克兰。在9日将会前往华府，同布林肯以及国会跨党派关键人士会晤。而卡梅伦罕见地先去了佛罗里达州同川普会晤，同时法国同俄罗斯彻底反面，中断对话。而为了牵制中共资助俄罗斯，拜登五军压境。请看报道。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卡梅伦在海湖庄园同川普会面，这亦是川普在2021年1月卸任总统以来首次同英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报道说，川普对美国持续军援乌克兰持保留态度，目前援助乌克兰议题在众议院受阻。议长约翰逊先前表示，待众议院假期结束之后，援助乌克兰的立法将成为众议院的优先处理事项。而卡梅伦不去华盛顿，而是直接去见川普，到底为什么呢？资深时事评论员蓝述先生分析，卡梅伦这一次来到美国，没去华盛顿 DC 之前先去见川普，这样的一个安排方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国会是否会批准对乌克兰的战争援助计划，目前在国会主要是共和党方面未能够通过，所以卡梅伦去见川普应该是要求川普在党内施加他的影响力，增加在国会通过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可能性。第二个方面，因为川普今年2月讲过，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的那些成员国国防开支不到 GDP 的2%，很可能不会对这些国家进行保护。这番说话实际上令很多的北约国家产生很大的担心，所以这一次他去见川普，主要是从川普那里得到一些肯定，令北约很多成员国能够放心。因为北约的成员国他们担心今年11月份如果川普赢得大选，这样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北约的关系上会出现重大的变化，所以直接见面探一探川普的底线。我估计只要双方一见面，问题就很容易能够解决。 川普好容易就可以消除他二月份讲话造成的一些对他的负面影响。至于卡梅伦这一次和川普见面，会不会真正地令美国军援乌克兰的计划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川普和卡梅伦在4月9号的会议上讨论了乌克兰、以色列和北约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两人还讨论了国防开支，并强调了特殊关系的广度和强度。英国外交部表示，4月9号起，卡梅伦将同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举行会谈，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期待能够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面，目的是敦促美方尽快通过600亿援助乌克兰法案。卡梅伦将强调，援助乌克兰计划中，目前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各国已经承诺援助乌克兰超过1840亿美元，但美国的支援仍然十分关键，无可取代，而持续提供乌克兰必要的军事和人道援助，有关乌克兰今年是否可以守住战线，展开反攻。4月9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警告，很明显，俄罗斯将发动大规模攻势，欧洲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普京不会就此止步。我们从乌克兰周围的卫星得知，俄罗斯已经在机场调动了战略航空兵，如果我们不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将很快垮台。波瑞尔指出，鉴于俄罗斯带来的威胁以及周边地区情势，欧洲大陆爆发一场范围不限于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不再是幻想，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而欧洲自冷战以来一直依赖的美国保护伞，但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欧盟内各个成员的优先要务可能会改变。金融时报指出，这是欧洲外交政策首长首次如此明确阐述俄国的威胁。目前法国和俄罗斯几乎反面，法国外长塞尔内在8号受访时表示，近日法国防长勒克鲁和俄罗斯防长绍伊古通话，原本通话是为了重启双方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并向俄罗斯传递关于莫斯科恐怖攻击的有用资讯，但是俄方在之后的新闻稿中满口谎言，甚至意有所指，认为法国和乌克兰是恐怖攻击背后的主使。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好生气地公开回击俄方发言既荒谬又具威胁性。塞尔内表示，目前双方反恐合作已经暂停，通话中断，现在和俄国对话已经不符合法国利益，如果要和俄罗斯重启对话，要首先重新建立信任，可能要评估乌克兰的战情，才能够令关系重新启动。法国对俄罗斯态度逐渐转向强硬，有消息说法国将会在近期派遣强劲的作战部队，极有可能是1500名的外籍军团进入乌克兰。外界观察，外籍军团作为法国海外用兵的先锋，目的一定是作战。与此同时，德国在4月9号开始在北约盟国立陶宛部署常驻部队，由20名士兵组成的先遣队已经抵达立陶宛，另外还有150名士兵将在年底前加入。在4月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讲话，直指伊朗、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的联盟正在日益团结起来对抗西方，而正在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更是重磅警告中共帮助俄罗斯，美国不会放过你。而拜登已经准备好五路兵马压境中共，首先是拜登可能会联手欧盟对中共倾销产品作出惩罚性关税，二是对中共技术的出口限制，三是制裁，财政部长耶伦负责监督美国的制裁项目，四是在台海投下震撼弹。美国、英国、澳洲 AUKUS 联盟在4月8号联合宣布， 三国正考虑同日本进行合作，五是在南海钳制中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9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拜登和岸田文雄将宣布一项历史性协议，升级美日安全关系。
在川败选战中，美国内政直接影响选举结果。日前川普一反过去的态度，表示应将堕胎令交由各州自己决定，打破了民主党的选票垄断优势。而拜登则再提减免3000万个学生$20,000债务来拉选票。陈太报道。
川普在4月8号表示，堕胎禁令应该由各州自己来决定，并拒绝就可能推出的联邦堕胎禁令表态。他表示各州认定的州数不同，但归根到底，咁都系人民嘅意愿，你必须遵从自己嘅内心，或者喺好多情况下遵从自己嘅宗教或信仰。川普喺佢嘅真相社群上发布嘅一段短片中表示，既然我哋面临人人都希望从法律角度嚟考虑堕胎问题，各州将通过投票或立法嚟决定呢个问题，或者两种方式兼而有之。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都必须成为当地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州法律。川普表示，他为推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令堕胎合法化的1973年罗素韦德案裁决而感到自豪，因为最高法院的6名保守派大法官中，有3名是由他提名后获得任命。他重新在乱伦、强迫发生关系和怀孕的妇女的生命受到威胁等情况下可以堕胎。川普的这个态度出来之后，共和党的保守派发声批评，但川普认为一直以来民主党人很喜欢这个问题，很多很厉害的共和党人因为这个问题而输掉选举。他表示，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国家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咁就系问题所在。时评人方伟分析，宪法原则放入10项制衡、20项权利，系联邦政府运作嘅空间。联邦权力系有限嘅，其他权利系归各州同人民嘅，亦就系各州可以自行其事，将呢个问题交俾各州裁决，系符合宪法。另外，川普选择喺呢件事情上唔讲，因为喺美国，大多数人是接受堕胎这件事情，所以讲了对选举没有好处，所以川普是比较理智的做法。反观拜登对学生减免$20,000的新计划，将令3000多万学生贷款人受益。如果实施，将取消大约400万借款人的全部贷款余额。拜登仲承诺，如果他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成功连任，他将致力推动社区大学免费。但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卡西迪表示，这类减免贷款计划只是将债务成本转嫁到其他纳税人身上。有人说，借钱的都不用还，要所有没有借钱的纳税人去还，那公平吗？拜登可能增加了3000万选票，但却会失去所有没有借钱却要帮别人还钱的2亿多选票。拜登要花政府钱为自己买票，可能得不偿失。
金融时报4月9号报道，中共当局正在调查最大军事装备供应商之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高管，而这个亦是中共国防部门出现动荡的新迹象。请看报道。
报道说，4月7号中国电科副总经理何文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何文忠的咸头很多，他长期在中国电科任职，先后任中国电科第11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中电科光电科技执行董事、中国电科总工程师、联合微电子中心理事长等众多职位。报道提到，在对何文忠展开调查之前，去年中共军委对装备发展部进行腐败调查，因为美国情报爆出一些导弹装满了水而不是燃料， 之后火箭军司令政委都出事，最后时任中共国防部长李尚峰亦被撤职，而火箭军控制住中共的陆基核导弹，但中共当局没有透露何文忠案件的细节，亦没有透露此案是否和火箭军调查或李尚福被撤职有关。中国电科是电子信息领域的特大型央企，拥有47家国家级研究机构、11家上市公司，拥有20万名员工，是全球最大的防务集团之一，亦是中共军方的最大供应商。中国电科旗下的研究院和公司此前频遭美国制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声称自己是中国唯一的一家为军队所有的部门，包括太空作战部门提供服务的国内军工集团，除了生产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之外，还有生产预警雷达，还设计无人机群、导航和电子战系统。他的几十间子公司包括监控设备集团海康威视，后者亦受到美国的制裁。而被调查的何文忠是电科集团第11研究所所长，中央纪委去年表示，在此前对电子科技集团的检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收到一些有关某些领导问题的线索。金融时报说，装备发展部负责开发和获取新武器，由李尚福领导了5年，去年多名被免职的火箭军高层亦都曾经在装备发展部和李尚福一起工作。加拿大智库分析师表示，到目前为止，最终发现火箭部队的调查中大约70人被带走。外界猜测中纪委调查最大的军事装备供应商可能和军队腐败有关。中国问题专家黄友群曾经撰文表示，习近平对军队的持续清洗表明，习近平上台11年并没有真正牢固掌控军权，随着习近平树敌越来越多，军队反习的人将越来越多，而习近平对军队不放心，所以清洗不会停下来，一旦出现某个黑天鹅事件，习近平随时可能面临兵变的危险。
据霍士新闻4月8日报道，在菲尔博士黄金时段的节目中，邀请了两名支持巴勒斯坦的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萨尔玛和扎伊拿卜，以及前哈马斯成员尤舍夫一起参加节目。尤舍夫对亲哈者亲自揭露哈马斯本质。请听报道。
尤舍夫是巴勒斯坦前武装分子，亦是哈马斯共同始创人谢克哈桑尤舍夫的仔。他在1997年投奔以色列，曾经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的卧底特工。在节目中受访的两位女大学生应该是在美国长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谴责哈马斯，反而带着哈马斯的头巾支持哈马斯。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一、为什么哈马斯发动10月7号的攻击？因为过去几十几百年，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造成。二、哈马斯杀了以色列平民，而以色列国防军杀死的巴勒斯坦人中有98%是平民，以色列同样应该受到谴责。而菲尔博士反驳了他们，说哈马斯闯入平民的屋企，残害襁褓之中的婴儿，咁无关几十年来的压迫，而哈马斯却躲藏在平民当中，拿平民做肉盾，造成的平民伤亡他们应该负责。前哈马斯成员尤舍夫在节目中指出，当自己看到美国人支持哈马斯感觉非常傻，他们不知道哈马斯其实是一个黑暗的黑洞。他说哈马斯不尊重这些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却不知道哈马斯会毫不留情地折磨他们，屠杀他们。尤舍夫对两位亲哈的学生表示，你们根本不知道巴勒斯坦是什么，你们缺乏代表巴勒斯坦的真实性，你们只会为哈马斯做宣传。尤舍夫直指很多亲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为哈马斯做掩护，是哈马斯罪行的同谋， 而哈马斯是为伊朗工作，而不是为巴勒斯坦人工作。以色列是帮助巴勒斯坦，他们要将哈马斯清理出加沙地带。尤瑟夫表示，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会说10月7号被杀害的几千人是反人类罪，那是一场种族灭绝。而美国校园里面的这些抗议者觉得哈马斯拿着冲锋枪的样子很酷，他们简直就是傻瓜。哈马斯绑架了巴勒斯坦人民和整个文明社会为敌，将整个世界推向战争边缘。
4月9号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爆出白宫防疫专家福奇博士资助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8年和武汉合作，提出了设计一种高度传染性的冠状病毒的提案。请听报道。
事实证明，早在2018年，美国有最少15个联邦机构的代表已经获悉福奇的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研究所提出的合作项目，而15个联邦机构的官员已经意识到中共实验室在设计有合成类似病毒的意图，亦意识到这个研究的危险性，但都保持沉默，没一个人向公众披露这些讯息。这15个机构拒绝分享有关危险研究的任何细节。大规模掩盖疫情的范围非常巨大，而这亦间接证明中共制造病毒危害全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